45个提问啊，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。首先是香港同修的提问，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何谓真正思诚？在道场中共修，是否可以此标准呢？要求大众建立共识，培养道风学风。那么讲到思诚这个名词啊，恐怕很多人都很陌生。什么叫思诚啊？我想懂得的人不会很多啊。为什么呢？中国的思诚呢已经断了很久了啊，这是学术上的一个名词啊，特别是道统啊，因为这个在中国儒家有沉船啊，道家有沉船，佛家呢也有啊，那么这个沉船叫祖祖相传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，那么这个叫思诚啊。那么在现代来说呢，大概总是至少啊有100年了啊，思诚至少断了100年。所以我们很少听说过。那么现代传法跟从前古大德不一样啊。那么大家晓得禅宗传法，那个师父要传给谁呢？传给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啊。如果他没有大彻大悟，没有见明心见性，不能传给他。你们看看六祖坛经就明白了啊！你看六祖当年在黄梅跟他学佛的人1000多人呢啊，上首弟子神秀啊，这坛经上都有记载呀、这是上首弟子可是六祖没传给神秀，传给慧能。那么慧能跟他可以说是素昧生平，他不认识吗？那从南方来的又没有念过书，又不认识字啊，所以这个见了六祖之后，在问答之间确实他不跟平常人不一样啊。你们看看第一句话，五祖问他，你来干什么啊？你到这来是为什么？他说我来求做佛。你们哪一个位到我们这个道场，我问你的，你来干什么？你们绝对不会回答我，我要来做佛。这就不一样了。大概六祖五祖一生当中也没有见到这么一个人，他来做佛的。那他不是为别的来，他来做佛的，这就不一样啊！啊，你真能做得了佛吗？在问答当中啊，五祖心里就有数了，别人听不懂啊！啊，所以五祖就分配他到对方里面去，他做粗活的嘛，啊，以前是砍柴樵夫，好，依旧去砍柴，到厨房里面去破柴， 舂米去干这个。这个差事就干了八个月啊，所以他八个月在黄梅呀，没有进过禅堂，也没有进过讲堂，啊，都是在苦做苦工啊。可是他真有智慧，确实有悟性，这别人不能跟他相比啊。你看五祖分配他去做工了。他给五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五祖就赶快去，赶快去，别说了。那我们要见五祖一定会说弟子心中常生烦恼，说我们常生烦恼，你看他常生智慧不一样啊。啊，所以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啊，这个里头有玄机啊。啊，到传法的时候果然啊，六祖想到要传法了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他知道有传人，有人能传他的法了，这个人就是会的。但是又不能说明白，说明白的时候别人不服气啊，人家跟你几十年了啊，他刚刚到这个地方来没见过两次面，你怎么又传给他了？所以不服气啊，所以这个四乘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，绝对不是要求大众啊，通通用这个方法来共修，没这个道理啊，哪有那么多？没有那么多开悟的人啊，啊，所以四乘要开悟，禅宗是要开悟。教下里面呢，条件是大开圆解啊。那么在净土宗里面呢，是得一心不乱，你才真有资格。如果不拘这个条件呢，祖师不说话的，哪里是没有任何要求你。啊，所以这个是在道场当中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扎根啊，扎基础啊。那么这个根就是儒家的根是《弟子规》，道家的根呢是《太上感应篇》，佛家的根呢是《十善业道》啊。那出家人还要扎一个根，《沙弥律仪》。至少有这个基础的，这个基础的东西不是叫你讲的啊，讲没用处，也不是叫你背的，是叫你做到啊，百分之百的做到，你就有根了，有根你就有学习圣贤的基础啊。如果真有这个根，再看这个人有耐心好学啊，居住有耐心有好学，哎，那就你就可以，老师可以要求他啊，可以去用古人的方法啊，这个要求他的时候，这个教他怎么个学法啊。如果不居住这个条件，老师通常一句话不说，为什么呢？你做不到，这个不是勉强的事情啊，这个就是，用佛法来讲呢，根熟的众生，啊，所有大众当中求学，这个人根熟了，熟了什么？他这一生当中，他可以成佛，啊，这一生成佛，多生多劫的修行啊，这一生成熟了，不是普通人呐，啊，所以这个道理呀，要晓得。这个道风是修行的方法啊，学风是修学的依据啊，这个是每个道场都有的啊，凡是到道场来都必须要遵守啊。这是什么呢？ 学风是见和同解，道风是戒和同修啊，所以在六合敬里面嘛，啊，没有这个，那六合敬就谈不上了啊。就学风跟道风是六合敬里头前两条的支柱啊，然后你真的才能做到啊，身同住啊，口无增，意意同悦，力同均啊，这个六合敬才能做到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看了这么多年，看了世界许许多多地区国家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在家出家都不能成就，冷静就思维观察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我们根思过掉了。所以今天最重要的扎根教育啊，扎根也有先后次序啊，先从做人做起啊，就是先扎儒家的根啊，一定要求把弟子规做到，弟子规做到之后啊，再学道家的因果教育啊，这个善恶报应的要深信不疑啊，然后啊，你就能落实十善业啊，十善业道你就可以做到啊。那么有十善业道呢，你才能学佛，你学佛才会得受用。十善业道没有啊，学佛只是跟佛借个法缘啊，借个缘，其他的都没有办法成就啊。如果没有这三个根，即使你很发奋很用功啊，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，你种了一棵大树啊，找了一棵大树的时候把它插在地上，很像那个样子，底下没有根啊，活不了几天它还是要枯死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根是生命啊，比什么都重要啊啊。那么至于老师这个用古圣先贤传法这个方法来教学生，也不是对每个人的，那都是有特别对象的啊。我遇到不知道啊，李老师对我提出条件我不知道啊，可是呢我遵守，他叫我怎么做我很老实啊，我都能做到啊。而是遇到啊演培法师才晓得这个叫师承啊，演培法师也遇到地贤法师教他的，对他的要求，但是他没有遵守啊，他跑掉了啊。本来是住在关中寺嘛，听说太虚法师在厦门办闽南佛学院啊，他就偷偷地跑出来到厦门去念佛学院去了。所以很可惜啊，他要那个时候真的要是遵照地贤法师的这个教诲，他真的会有成就啊。很可惜呢，他要想学新的，不愿意学这个传统东西，要学新佛教，是不是？这个是自己吃了亏了啊。那么他跟我也是好朋友啊，我们也常常谈到这些话了，不是容易的啊。所以这个四乘这个方法不能对一般人要求啊，但是可以劝导大家，那就是一门深入啊，尝试寻求啊，但是要扎根，没有根不行啊。有了根之后啊，你一生当中学一样东西不要改啊，一样东西啊你能够得定，定就能开慧啊，慧就能解决问题啊。所以什么是佛法呢？佛法没有别的， 佛法就是叫人开智慧。智慧呢，智慧是你自己有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智慧、能力、福报都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。华严经上佛说的好啊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大家是平等的。那为什么你的智慧没有了呢？你的才干也没有了，福报也没有了。那佛说，你是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住了，因为你有这个东西，所以你的智慧德相不能现起。那你要是真的相信，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放下，这一放下就现起了。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明白了。五祖传法为什么不传给神秀？神秀没放下。为什么传给慧能呢？慧能放下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统统放下。所以自信里面的智慧显现，那就神秀就没法子比了。神秀学的经论很多，也会讲了，但是没有学过的问他，他不知道啊。慧能大师没有学过，没有学过，不管什么经论问他，他都知道。这就高明了。这为什么呢？是你自信里的本有的。这才叫真正的佛法。所以真正佛法不在外头，是在你自信里面。一定要用定，要用定，定才开慧。所以佛法是戒定慧三学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那么佛教我们放下见思烦恼，也就是放下执着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你就证阿罗汉果。那么再放下分别，你就是菩萨。最后再放下妄想，你本来是佛。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，我们要相信相信了之后，真的相信就是真的放下。我相信了还是放不下，没相信，不是真的相信，真相信一定放下了。再看第二个问题，金刚经上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此地所设的心应如何理解？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。如果我在此地讲，你真的理解了，你就成佛了。我怎么样讲你都不理解，你就晓得你是六道众生。谁理解呢？慧能大师理解。五祖讲到这一句的时候，他就豁然大悟。这一悟之后，后面要不要讲呢？不要讲，全通了。那么这个心是什么？这个心是智慧心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。这个心是明心见性。也就是说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通通放下，这个心就是通通放下，没有丝毫障碍了。实在讲呢，这个心是我们每个人都有，我们跟诸佛如来、跟法身菩萨、跟慧能大师没有两样。他的心生起来了，我们的心生不起来，生不起来就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障碍，所以要放下了，不放下不行啊！放下不吃亏啊，放下占大便宜，什么都知道了。所以东西不是学来的， 那么然后你就晓得现在全世界，你看大学里的博士班写论文啊，每一句话是从哪里出处，是从哪里来的，呵呵，那个你就晓得他的心永远生不起来啊。为什么呢？那个论文从头到尾都是妄想分别之处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我们现在教学有困难的，我们也想办个研究所啊，那跟这个世间研究所不一样啊。我们要办个研究所的时候，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不搞这些，要开智慧啊，要真正在戒定慧三学上下功夫啊，这个才能慢慢的体会到啊。你看，要无所住，心就生啊。我们现在心有住啊，你们知道住在哪里啊？住在妄想，住在分别，住在执着，住在名闻利养，住在钱呐、啊。从前的钱呢？从前钱当中有个洞啊，叫钱眼呢、啊，就钻到那个眼里面去了，出不来，这很可怜的啊。所以你们的心有住啊。现在人没有一个不贪财，住在财里头，住在色里头，这就坏了。住在财色，那个后果啊，是三途啊。啊，住在财色里面都是魔鬼地狱啊，都到这里去了。所以无所住啊，无所住，真心啊，真心没有住处，真心无住啊，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那个心是真心啊。第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如何才能其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？这个问题不答复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懂啊。如果你真正要想啊，怎样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去念坛经，你去念禅宗祖师的语录啊，你就知道啊。不过这个境界可以用一句话，方东伟先生的一句话来解答：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得大自在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弟子遵照老法师教导，学习弟子规，认真落实在生活中，虽然成绩差了，但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，同时也听你讲经的光碟，请问是否如理如法？如理如法，没错啊。要常常听经啊，听经对自己是个鼓励啊，让我们呢不会退心啊，听道理呢越来越清楚啊。但是生活要知道，弟子规100%落实的弟子规呀，就是前面所问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境界啊。你真正把弟子规圆满做到了，把感应篇做到了，把十善业道做到了，那就是佛菩萨的境界。但是你为什么不是佛菩萨呢？因为你没放下，你放下就是。所以放下的，就放下之后啊，你的这个生活跟佛菩萨没有两样啊。可是那个放下之后大不同，放下之后就跟慧能一样，长生智慧。没有放下呢，虽然落实弟子规啊，还免不了长生烦恼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不同地方在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凡圣的生活是一样的啊。我们要穿衣，他也要穿衣；我们要吃饭，他也要吃饭。啊，没有两样，境界不相同啊。一个是生智慧呀，一个生烦恼。第五个问题，就是欢喜看老法师的光碟，是否也算贪佛法？这个不一定 要看你用的什么心啊。如果你要是无助身心的话，那你就完全如法啊。如果你是贪多了，哎呀，我想多知道一点，多学一点，那就是属于贪佛法啊。佛法不能贪，为什么呢？贪是增长烦恼，增长贪嗔痴嘛，这就错了啊。你不用贪心啊，你去看正确的啊。你要有贪图，我想多知道一点，我想胜过别人啊，我想我学的比别人多，人家都不如我，你看你增长功高我慢，这样那就错了啊。所以这个要看你自己的这个用心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当我心不清净时，会有被附体的情况。他多年来我念佛诵经以及所修善行都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，情况改善不多，请问是自己修学不得力，或是做法不对？可能两者都有啊，一个是方法不完全正确，一个是功夫还不够啊，要认真努力啊。下面一个问题是：大众供养道场、法师的饮食用品等，有时不太合适，必须视情形转供养给某些特定的人士。请问拿取这些用品的居士是否算贪心，是否算如法？这个也看当时你的心，你贪心起来了，那就是贪心，你没有贪心就没有贪心啊，完全看你自己。那么大众供养也不必有特定的人士啊，有特定人士就不平等，就有分别执着啊，应该是什么普通供养啊。你供养东西多了，多了大家分啊，大家分，有人这个先来的分到了，后来的分不到，那是语言不同，语言不同，那是平，还是平等的。我并没有说特地啊要供养哪些人啊，这个语言是大家都不一样的。所以要用平等心啊，要用普供养，哎，普供养的功德跟供佛没有两样啊。下面是中国同修啊提的问题，他说内地同修把老法师讲经的讲稿印成讲记广为流通，因实际因缘不同，引起了佛教内外诸多误解，尽情开示。这个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家学习如果是把讲记写成讲稿的话呢，最好给我看看，现在很多我都没有看过啊。那么可能有些听这时候听错了，那你就误会了，产生误会了，这个事我要看。另外呢，在国内流通这些东西，国家有国法，如果没有拿到批号啊，这个是不如法的啊。不像自己去刻光碟，刻个一片两片没有关系，送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你印成书数都有数量，流通出去不好啊。那么同时，如果印成这些讲义啊拿去卖钱的话，那就更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你当做商品去买卖的时候要纳税啊，你不纳税去你偷税，这个国家管我不管，这是现在中央政府都知道，他也告诉我了，他这确实有人在做啊，他这个与我不相干，与法师不相干啊，有国家法律来管理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请问呢，虚空法界的矿物植物、日月星辰等 是什么样的因缘果报合成的？这个问题《华严经》上有，可是我不能给你讲解。我要给你讲解的时候，这一个问题要讲解十几二十天啊，不是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世界成就品就讲这，这世界怎么成就的啊，《华藏世界品》是讲这个世界之广大啊，我们今天讲十法界一正庄严啊，有理有事，讲的确确实实比现代科学讲的详细啊。那么现在的科学也相当进步啊，为什么没有佛法那么透彻呢？就是科学家了还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道理在此地啊。所以他能看到，用这个仪器能侦测到，用数学能够推算到啊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真正了解啊，原因就是没放下。第三个问题，就是别人免费赠送的金属光碟拿到后是否可以出售。在原则上讲呢，不可以。如果你非常贫困，生活很艰难，你拿去出售我也不反对啊。为什么呢？对你也是帮助，既然有人买，有人买啊，买了他一定会去看，哎，你也给他做了一个赠善缘，他给一点报酬给你，我觉得那也是应该的啊，所以都是好事情。这里头都有因果啊，因果诸位就是要很细心的去观察去理解啊。第四个问题，就是弟子自从大病之后能看到奇怪的景象，但不是鬼神，请问为何会如此？这种现象医学里面讲的叫幻觉啊，医学叫幻觉啊，幻觉也有因缘啊，因缘很复杂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有过去所做的事情，像阿赖耶识里头落地印象，也有前生的，甚至也有很多事以前的啊，都有可能啊。阿赖耶识含藏啊无量的这些业系种子，在我们自己这个心思散乱的时候，没有法子控制，往往它就会起现行。这个人晚上做梦啊，也是这个道理啊。当你自己的时候不能控制的时候，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就变成梦境啊。所以梦境很复杂，那就想到啊这个业系种子的复杂。第五个问题，就是道场晚上播放地藏经，是一天一片好呢，还是一天多片，甚至达到八片行吗？都可以啊，一天一片也可以，一天多片也可以，就是看你的方便啊。知道有一些这是幽冥界的众生，我们见不到的啊，你播放了，他也能听到啊，他也很欢喜啊。第六个问题，就是怎样管理念佛堂，才能真正快速、有效的成就人往生？管理道场，不限定是念佛堂， 最重要的是六合敬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的啊，能够遵守六合敬就是如法的道场啊。那么敬宗道场呢，如果真正要想成就的，最重要的止语不说话啊，让你在念佛堂呢，你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啊，念的是阿弥陀佛啊，拜的是阿弥陀佛，心里面想的是阿弥陀佛，这很容易成就啊。这个东北长春的北国兴隆寺常慧法师的念佛堂，他就用这个方法啊，而且常年呢举行佛七啊，一般都是十个佛七连的做一戒，你到这边进入念佛堂70天啊，70天就是叫你想佛念佛拜佛啊，都是阿弥陀佛，没有第二句啊。70天不要说话啊，不要跟任何人说话，也不要跟家里联系，凡是去的人呢都很有效果啊。这个方法就是给我们做了一个示范啊，那真正念佛堂就是这种方式。第七是念佛堂共修应如何管理，才能让每一位同修身心自在快乐，又能发挥共修的优势。这个没有别的，要真正慈悲爱护啊。所以念佛堂的护法就跟慈母一样，把念佛堂里面的同修啊要照顾到很周到啊，他的衣食住行啊，生活起居，因为他不说话啊，所以处处啊你都要想到，要照顾到，这个是真实的功德。道场念佛堂也包括了共同听经的时间，请问听经念佛的时间安排应固定不变，还是以情况时常调整为佳？念佛堂是固定的，生活起居是固定的，所以还是以不变为原则啊。那么听经这个时间呢，一天呢最多不要超过4个小时。为什么要以念佛为主？那为什么要加上听经呢？因为听经可以帮助你断疑生信啊。你比如70天很长的时间，天天念佛，怕自己有疑惑啊，听经可以帮助你破迷啊，这个生信啊，开悟是困难的，但是帮助你生信心呢，这个没有问题的啊，让你能够心安，就心安理得啊，道理明了之后，心就安定了啊，这是一个助缘。可以这样做的。这如果道场遇到有人往生等重大事件时啊，是否可以调动打佛七的同修一起助念？应怎样安排才真正达到两全其美？念佛堂有人往生，绝不能干扰念佛堂啊。那个往生的人，送往生的人，自然由平常发心做助念的人呢，由他们去帮助他啊。如果念佛堂他们在用功，你再一帮助助念，他的心就乱了，他就不能专注了啊， 他往生了，破坏别人念佛，这个不好啊。所以这个对于往生的人呢，是专门有一个小组啊，我们通常叫助念小组啊，由他们来负责啊，照顾啊，就是临终关怀啊，由他们来照顾，这个就是正确的。念佛堂设立牌位有什么作用？应该设哪些内容？念佛堂设牌位是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提倡的啊，净宗道场是以念佛为主，没有金蝉佛寺啊。那么对于亡人的超度呢，都在念佛堂，就是让这些亡灵啊，都跟我们一起来共修啊。每一天的时候，把这个诵经念佛的功德给他们回向，阴阳两立啊。那么这些有冥界的众生，同时也是这个念佛堂的护法神啊，他有这个意义在。新的念佛堂启用应该做哪些工作啊？那么这是照一般的规矩啊，先洒净啊，照这个灵岩山的印光大师的仪规去做就很好，他的仪规简单不复杂啊。常听人说，阴气重的人容易被别人的冤亲债主借用，请问真是如此吗？这是真的啊！我们在这么多年呢，见过很多，凡是被这个幽灵附体的，身体都不好啊，因为身体强啊，他的气旺啊，气旺鬼神不敢惹他。哎，当你气很衰的时候，很弱的时候，他就来找你啊。但是这些鬼神也不是坏的，他也是善的，他借用你的身体啊，这个刚强啊，那个刚阳之气啊，他不敢碰他啊。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不想惹这些鬼神附身呢，要认真念佛，要存好心啊，这个说好话做好人啊，好人鬼神尊敬啊，对你尊敬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实在讲附身也有很多因缘啊，一般的时候他不敢随便附人身啊，随便附人身呢他要犯法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出国圣人投胎到人间，是否也要经历在胎狱中地狱般的痛苦？”不会。出国以上啊，他来的时候，到人间来的时候，都是尘缘再来。他很清楚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修行的，他来提升他自己境界的。啊，我们知道啊，正道出国之后，决定不走三恶道。啊，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啊，证阿罗汉果了。所以他是不断向上提升，他不会堕落。啊，那么出国的条件，就是把见思烦恼啊，这个执着里头分为这两大类，一个是见烦恼，一个是思烦恼。见烦恼断了啊，也就是他的知见很正啊，跟佛的知见呢是一样的，知见很正啊，可是他的这个思想就是 贪嗔痴慢没断，这个没有断啊。那个见惑里面呢也很复杂，也很多，佛通常啊把它归纳啊，为我们讲解方便。第一个身见，你看我们一般人都把身当作自己啊，执着这个身呢，执着很严重啊，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根啊。什么时候你知道身不是我，你就不再重视这个身体了啊。身怎么不是我呢？现在连外国人都晓得了啊。我最近看了几本这个美国卫斯医生的书，他写了四本书，写得很好，我都把它记录了啊。他是用催眠的方法了治病啊，这么多年来的时候，很多的例子，深度催眠呢，这个人可以能回到过去时，说明他前生他是做什么的啊。在前世啊，曾经有一个回去八十多世，4000年前呢啊。那么4000年前他在人间这个搞轮回啊，搞80多次啊。那我们一般算说是还不错了啊，还没堕卧道了，还在人间呢，搞了这个80多次了啊。那在我们现在明白了，这就好像念书啊，啊，念书啊，他每一次考试不及格留级啊，留了80多次，你知道不就这个样子？他如果成绩好了，他升了；成绩不好，他就降了。哎，他也没有升，也没有降，留级，留了80多次，搞了4000多年还在这人间。我们在人间也知道，把这一生的功课要学好。啊，这一生是我们的人生，你说做人的道理要懂得，啊，要把人做好，人做好了之后，来生就升天了，就往上升了，就不至于再留级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他还算不错，啊，还没有降级，是不是？还没降级，只是留级而已。所以这些事实，我们通通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啊，自己给自己做参考。这就说明人确实有轮回，确实有果报啊。你比如你杀人一定要偿命，欠债呢一定要还钱啊。今世欠人家的债没有还，来世遇到之后还要加上利息还人啊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人与人相处，说是哪个人占了便宜没有，哪个人吃了亏也没有啊，没有占便宜的，也没有吃亏的啊。吃亏后来有福，占便宜来生要还债啊。一饮一啄是莫非前定，这个前定就是你过去时的造作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心安理得了，就知道规规矩矩的做人啊，要相信呢，因果啊。所以虚脱环，出过虚脱环呢，他就不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啊，这叫身见破了，不再执着两边是什么对立，所有一些冲突矛盾都从对立产生。这是我在这么多年来常常在国际和平会议里面劝勉大家啊，是怎样化解冲突呢？首先要从自己内心把对人的对立化解，对事的对立化解啊，对一切万物的对立化解。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啊，对破边界。那另外就是成见，我们讲某人成见很深，成见有两大类，一个是因上的成见，一个是果报上的成见啊。因上的成见呢叫戒取见， 啊，佛学的名词叫渐趣见，果上的成见叫渐趣见。那么除了这些之外，所有一切不正确的见解归哪一类？叫邪见啊。那么须陀洹这些东西都没有啊，所以他的知见很正啊，看似都看得很清楚，没有错误，可是这个贪嗔痴慢没断啊，所以这是这真出果的条件啊。所以执着身是我，执着一切是我所有的，这个病很重啊，我们必须要突破。身不是我啊，那身不是我，我所有的你就更容易放下了啊。所以放下身见的才能证须陀洹果啊。那么在华严里面，放下身见的才能进入华严境界啊。华严什么地位呢？初信位的菩萨啊。华严一共51个位次啊，实信啊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觉，这菩萨51个位次。第一个位次就是初信位的菩萨，初信位的菩萨断正断烦恼啊，跟须陀洹一样平等的啊，但是智慧呀、啊、比须陀洹高啊，因为他学的是大乘。第14个问题是，有些不学佛的人常问，你们道场能否让人不吃饭？请问呢，该如何回答才如法？你就答复可以啊，这个道场有饭呢是会供应你的啊。所以现在有些道场他不懂这个道理啊。我早年在新加坡，新加坡居士里是每年好像有3天，就是初一、初二、初三啊，供养大众吃饭不要钱的，什么人都可以来啊，学佛不学佛的通通平等供养啊，一年3天。我去了之后给李牧原居士说明，每天供养，不但每天供养，24小时供养啊，除了三餐饭之外，供养茶水，供养点心，连夜晚都不间断，随时去你都可以吃饱啊，不管学佛不学佛、哦、越供越多啊。李居士告诉我的说，自从开始我们提倡普供了，没有买过米，没有买过菜，没有买过油盐，都是大家送的，送了好多啊，吃不完啊。大道上平均每一天的时候有1000多人吃饭，星期假日啊大概3000多人啊，吃不完，吃不完这个东西不能放啊，你这个蔬菜一放就坏掉了，所以每天我们都用小卡车把它装起来，送给那些孤儿院、养老院啊，所以大家都得好处了。所以你做好事啊，善心的人很多啊，知道你这里供养不要钱的，让人家吃的时候啊，所以有很多中国一些这个官员到底，哎呦，你们这是真正共产党，这真的是共产党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的菜不错啊。每一天都有10几个菜，自助餐啊，大概都是15个菜啊。所以新加坡的前总统黄金轩黄总统去参观的时候，哎呦，他说你们吃的比我好啊，这我每天在吃5个菜，你们有15个菜所以不要怕，越布施越多啊。财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来的嘛啊，发聪明智慧是从法布施来的，健康长寿啊，无为布施来的。你只要真正相信佛陀的话，你修这3种布施，你肯定得3种果报啊。 可是果报得来的时候啊，你要也要把它舍掉啊，就越舍越多，越多越舍啊，自己不要留啊。所以新加坡在当时那真的是东南亚第一道场啊，人气旺，财气也旺啊。啊，底下最后一个问题啊，说为临终者助念，在其往生前后，是否可以采取不同的佛号？这个不可以啊，一定要晓得往生的这个人，他平常习惯念什么样的音调啊，我们要用这种音调去帮助他。他就很欢喜，你换一种音调的时候，他觉得很烦恼很讨厌，他就去不了了啊。所以这个不可以随便换的啊。那么在中国这个念佛道场也分很多派，每一个道场他念的声调不相同，所以呢你喜欢哪个声调你就进入哪个念佛堂啊，跟你契机嘛，你欢喜嘛，这就好，不能勉强啊，勉强就不好了。哎，凡是顺着他的习惯容易成就啊，改变他的习惯呢，往往就产生问题出来啊。下面是网络同学的问题啊。他是弟子父母啊，都特别喜欢看《地藏经》讲解，但是有时候啊，看电视屏幕使他们感到目眩脑胀，以至于无法计数，甚感遗憾。请问是何原因？以后他们应该怎样修学？啊，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，这是佛菩萨加持，叫你不要看电视。哎，你看讲经不就很舒服吗？看电视就觉得头昏，啊，这个就出了问题了。就是佛菩萨叫你不要再看电视了，不是坏事，啊，是好事情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弟子是一名员警，在看守所工作，看守所压有死刑犯，而且90%的死刑犯都是在我值班的时候被枪决的。请问对死刑犯该教他们念阿弥陀佛还是念地藏菩萨？都可以啊，你教他念阿弥陀佛最好，哎，念阿弥陀佛，地藏菩萨也保佑他，啊，要劝他们回头是岸，啊，要真正忏悔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知道过去做的是错事，啊，以后永远不再错了，啊，一样能往生。第三个问题是，弟子十几年前给一位出家师父写信时，曾写过发无上菩提心，行大乘菩萨道，弘扬我佛正法，度尽有缘众生，但弟子修行的不好，没有真正落实，请问是否犯了大妄语在戒？这个不算大妄语啊，发心是一回事情，能不能落实又是一回事情啊。在佛门里面，发心的人太多太多了，成就的人寥寥无几啊。那希望你呢，既然觉悟了，就应该认真努力去学习啊。学习从哪里学习呢？ 一定从弟子规学习啊，从感应篇十三页学习，你有了根，你就会不断向上提升啊，没有根就非常困难。第四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偶尔参加密宗的法会，对往生净土的修学有影响吗？”有影响。无论修学哪个法门，啊，古来祖师大德教给我们，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你就有成就。啊，你要问这什么原因呢？你一门深入是戒，你守戒，守规矩。因戒得定啊，那你学一样东西，你心是定，心是专，心专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智慧啊。那么你学很多法门就错了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佛说许多法门是对不同人说的，不是叫你样样都学，你样样都学你就错了。好像大学办学校啊，设有几百个学科，不是叫你全部都学的，你全部都学，你学四百年都毕不了业啊，一个科目学四年，四百年都毕不了业，你学一门嘛，四年就毕业了啊。这同样的道理一定要知道啊。可是佛法还有妙处啊，跟世间法不一样，世界法你学一门，一门拿到博士了，各行如各山，那一门你一窍不通。佛法了不起，一门通了，一切都通了。那为什么？智慧开了啊，这个通就是智慧开了。第五个问题说，弟子想成立一个居士林，从世法和佛法上讲，具体城市上应该怎样做才入法？想建道场，先去住道场啊，要认真去学习啊。那么在中国居士林现在也有了啊，我知道比较古老一点，北京有居士林啊。在抗战那个年代的时候，是夏莲居老居士主持的啊。夏老往生之后，是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主持啊。听说现在是夏发胜他的孙子夏发胜居士主持啊，可以去看看啊，居士林啊。那么这个国外居士林也很多啊，像这个马来西亚了，其他国家地区都可以去参观。这我们净宗学会跟居士林性质差不多啊，都是专修净土的啊。那净宗学会这个名称是夏莲居老居士他拟定的啊，符合于现代社会，把这个联社啊居士林改成学会，净宗学会啊，把教学的道场呢改成净宗学院啊，使大家了耳目一新，不至于再以为这是迷信啊，就有这个意思在。第六个问题，他说在某些讲经光碟中说，人在临终时看到白光就要跟着去，就能见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否则呢会错过机会，但并没有说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请问是否如法？不如法。为什么不如法呢？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就不如法啊。这为什么不如法？你没有信心 净宗往生最重要的条件，信愿行啊，具足信愿行啊，佛才来接引你啊。你现在信愿行都打了问号，可见他已经不如法了啊。坚定的信愿啊，信心愿心，佛一定来接引你啊，不能怀疑，一怀疑呢，机会就错过了啊。那么这个佛来接引，确实首先是放光啊，佛光照照啊，啊，光的颜色并不一样，那是看你自己修行的功夫，不是佛要放哪个光，佛放光是平等的，我们自己业力也不相同，所感受的不一样啊。有人看到金色光，有人看到黄色白色的光啊。那只要是放这个见到光，你就认真去念佛，佛会出现，佛一定来接引啊。而且时间都很快，不是有很长的时间，时间很短啊，佛会来接引。那么有些这个念佛人呢，我们这个送往生的时候也见到，他在前两三天见到佛来了，阿弥陀佛来了啊，甚至于是连续的时候几天都见到，这都好好事情，决定要增长信心，绝不动摇啊，等佛来接引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万无一失啊。第七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魔世回会变成阿弥陀佛，迷惑临终人往生，跟着他走？”这个不会的，这个在佛法里面讲得很清楚。魔要来扰乱呢，他变其他的佛，他变释迦牟尼佛，你就晓得那不是的。他变药师如来啊，这个不是的。那变其他的佛菩萨都是假的。那为什么呢？与你的本尊不相应啊。他要是变阿弥陀佛或者变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这个不可以，护法神要惩罚他啊。他变其他的佛菩萨来诱惑你的，护法神不干涉。那又说他不是冒牌的，不是仿冒的啊，那你愿意跟他走了，那你就吃亏上当了啊，说明你自己信心不足啊。念阿弥陀佛，释迦佛来接引，你怎么会跟他走啊？那个肯定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，是魔变的啊，这个道理要晓得。下面第八个问题，就是弟子先生目前在庐江文化中心做义工，他做的发系充满，是孩子已读小学二年级，有点难管，一个人带啊，就得有力不从心。请问在此情况之下呢，是否带孩子一起到汤池上学比较合适？这个你可以跟汤池联系。汤池有这个一个项目啊，对大众的服务啊，会照顾的周到啊，跟他联络，问问那边状况就可以。接着底下一个问题，就若在梦中见到阿弥陀佛，是否真的是弥陀现身？有没有可能是妖魔鬼怪变现前来欺骗的？这个不必怀疑啊，梦中见到佛菩萨形象都是瑞相啊，都是心有所感呢，佛菩萨有所应啊。你不要去想妖魔鬼怪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想他是妖魔鬼怪，他真的是妖魔鬼怪。 哎，即使妖魔鬼怪来骗你，你也把它当作真佛了，它就变成真佛了。啊，所以疑惑啊，是菩萨最大的一个灾难的。哎，学佛的人不应该疑惑。啊，在平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对人不疑惑。啊，这个现在人一般很困难的，都认为那人是坏人。不是坏人，他也真变成坏人。为什么？你说他是坏人吗？啊，你说我坏，我就坏，坏给你看。也是，每个人都是好人。啊，世间没有坏人。啊，我们要有这个心念，人人都是好人。啊，佛给我们说吗？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所以对一切人，我们都尊敬。啊，我们都平等。啊，看到别人有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会自动自发的去帮助他。啊，平常就要养成。啊，对人不怀疑，对佛菩萨也不怀疑。啊，对妖魔鬼怪，看到妖魔鬼怪，你本来是佛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你会变成这样子，还不是一样吗？妄想分别执着变出来的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本来是佛。啊，所以妖魔鬼怪也会被你感化。哎，下面一个问题。我们当地学校教育部啊，教育都是以英文为主。请问呢，如果孩子不上正统的幼稚园，仅接受中华传统文化《弟子规》，到时直接上小学一年级，是否会产生压力，跟不上学习？这个事情有实验。这个杨老师、蔡老师他们在内地许多地方呢做过这个实验，啊，实验的效果非常好，啊，真正学《弟子规》的，啊，学《弟子规》，这个小孩心是定的，情绪稳定，他学别的东西。会比别的同学学得快，学得好，成绩优秀。最近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有个小孩不喜欢念书，逃学，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成绩只有十几分，啊，家里没有法子，啊，跑来学中心就学《弟子规》。啊，杨老师天天，教《弟子规》，教他们写毛笔字，啊，教他们的篆刻，啊，刻印章，小孩都很有兴趣。啊，那么学了几个月之后啊，确实，人整个稳定下来了。再上学校就考试，考了500多分。啊，所以家长的时候非常感激。没有别的，这小孩心思散乱就不能学，他到这天他精神意志他能集中，啊，所以这个传统教学是有它的道理的。你看在中国延续了5000年的，如果不是一个好的教学，那早就被淘汰掉了，啊，5000年没有淘汰，你就晓得它价值的所在，啊，我们应当要重视。那你们现在新的东西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历史长久，啊，所以常常出毛病，啊，但是中国传统教学的时候，只要按照规矩做，很少听说有出毛病的。 这个我们要理解。第十一个问题，他弟子曾经发心说过，要出钱建寺庙，即诸佛菩萨像，但由于因缘不具备，无法实现。请问可否把这些钱用来放生或印证经书？可以呀、都是为了弘扬佛法嘛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我想这个改变呢，所以是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是可以讲得通的。底下一个问题是，弟子想在自己家中每星期放一次30希念光碟，超度历代冤亲债主和周围的鬼神。可是有的同学劝导，30希念不可在自己家里做，如果自己的威德不够啊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会给生活带来麻烦啊，请老法师开示。那么你是信这些人的话呢，还是信佛的话？那信佛的话呢，可以做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敏扬两利嘛，鬼神也是众生，也需要超度，所以这个事情是好事情。不过你在放之前要请神，放完之后记住要送神，就没事了。你把他请来不送他，就是不送神，那可能会有麻烦。你请他来完了之后再送他，恭恭敬敬送他，送他请他过归本位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就回到哪里去，他也会很合作，鬼神也会很合作，所以一定要懂得理解，懂得了，很尊重这个跟他送信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问，晚上在家播放《地藏经》，或者是《地狱变相图》解说的光碟，是否会增长家中的阴气，带来不吉祥？”不会。这都是好心，都是善心，那么你放《地藏经》，放《地狱变相图》。最好是一起看，最好是一起看，这个要常常听，常常看，一遍一遍的多看，看熟了，才能转变自己境界，你对这个因果道理才真正明了，起心动念呢，不敢造恶，如果是只看个几遍呢，不够，扶不住自己的习气，境界现前呢，还会被万千错转，所以一定要印象很深，所以自己看，鬼神跟你一起看，刚才讲了，懂得请神送神，就没有事情，就会很好。第十四个问题是，老法师于华藏卫士号召周六下午恭诵《地藏经》，回向世界和平。因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年龄大的人较多，速度很慢，且常读错字，请问能否改成念佛回向？可以。如果念经有困难，就同样在这个时候念佛，这个念佛回向功德是一样，用这方法可以。 第十五个问题，他弟子的朋友不幸福，最近经常想自杀，请问应如何帮助他？这个事情要劝导他，自杀不能解决问题，自杀很痛苦，不是说自杀就没事了，自杀要没事我们都自杀了。麻烦是自杀之后就不得了啊，麻烦可大了，每七天要重复一次啊。为什么？他要找替身，找不到替身的时候，他就七天一次重复，七天一次重复，苦得不得了，那个罪不好受啊啊！所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，人家不会干这个傻事情啊。那么你有苦有难，苦难都有解决的方法啊，最好劝他念了凡四训啊，了凡四训也有光碟啊，看这个于尽义功于造神记，你就得看这些啊，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方法的。哎，自杀不是解决这个方法的，不是解决问题方法啊，决定不可以啊，要对他提出忠告啊，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他先看啊，让他看了之后，也许他会就醒悟过来啊。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理念就是断恶修善啊，我们所有一切不好的果报都是过去今生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行为所感召的。那我们把这些不善呢，把它断掉啊，换成善，我们的命运马上就改了啊。那学佛的人应该要懂得啊，别人回报我们，侮辱我们，陷害我们，是不是好事？都是好事啊。为什么？我们受了冤枉啊，冤枉的就消业障啊。如果我们也报复，我们心里生怨恨报复，那麻烦就大了啊。那这个果报讲的什么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。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呢，我们都生感恩的心，哎呀，他替我消业障，他造罪业，他造罪业替我消业障，我怎么可以怨恨他，我怎么可以对他报复啊？我只有念佛诵经的时候回向给他，让他将来受的苦啊可以减轻一点，这个是正理啊。啊，他现在迷惑颠倒不知道，他死了以后就晓得了。不但不怨恨你了，他会感激你，我那时候对你，你对我这么好啊，你还天天回向减轻我的这个罪业，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。如果他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觉悟到了，他才晓得他的一生真正遇到了一个好人，这个好人在世界上现在不多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要做好人啊，要学释迦牟尼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被割礼王割截身体，你看那是多么大的侮辱 忍辱仙人没有一点过失啊。啊，割礼王是个暴君呢、啊。啊，他也把他杀掉，杀了什么？凌迟处死。啊，用刀给你，就是一片一片割死。啊，而忍辱仙人没有怨恨心，还给割礼王说：“将来我成佛的时候，第一个来度你。”啊，真的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第一个度的乔陈如尊者，乔陈如尊者的前身就是割礼王。啊，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。啊，学佛的人受了委屈，还有怨恨，那叫白学了，你完全错了了。啊，要知道。他为什么会做这些措施？他在迷啊，所以看了之后只可以说一念不觉做了措施啊。啊，我们要起怨恨心呢，那也是一念不觉跟他一样，这就变成冤亲债主啊。如果我们穷，我们一念不迷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我们不但不受害，反而得利益。啊，业障早一点消除。啊，佛道呢，早一天圆满，好事情决定不是坏事情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。称菩萨为仁者，啊，仁慈，仁慈，仁者是佛教对菩萨的称呼。啊，仁者无敌，啊，敌是就没有敌对的。我还有跟人家有敌对，不仁了，不是菩萨了。菩萨绝对没有跟人对立的，人家就把你杀了。怎么样冤枉你的都不跟他对立，那是他做的错事，我这边没错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小小的委屈都不能够忍受的时候，这个就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。那为什么可怜呢？不觉，迷惑颠倒，他不觉悟啊，所以可怜。啊，学佛要从这些地方去学习，啊，你就不会错误了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经上说，求往生者，应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，请问受三皈五戒与菩萨戒，对？求生极乐世界有什么不同？这个具足众戒，这个众字是错误的啊，这个众是众多的众，不是轻重的众啊。这个众戒就是所有一切戒啊，三皈五戒是开始啊，那么在家呢，有在家菩萨戒；出家的时候有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。啊，你通通都要遵守，通通都要做到，这叫具足众戒。啊，不犯威仪。啊，那么三皈五戒与菩萨戒都在众戒里面，都包括在里面。你都会做到啊！啊，那你听这样说的时候，极乐世界很渺茫，没指望了。嗯，为什么呢？这戒做不到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呢，中国、外国许许多多学佛同学，在家同学是善做不到，出家同学沙弥律仪做不到。啊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 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啊。第二呢，外面环境诱惑的力量太大，没有能力抗拒，所以你做不到。为什么从前人做到呢？从前人从小就做扎根教育，根扎得好，同时也没有这么多的诱惑啊。以前的这个都市要像现在这些广告啊，这个东西贴上去，那还得了啊？贴上这些广告，县市长大概都要判死刑啊！以前国家管理严格啊，对于这个杀盗淫妄防范很严。哎，所以这个诱惑的就比较少啊。现在嘛，民主开放，言论自由啊，出版自由，这下坏了啊，邪知邪见全都出笼了啊。在从前是决定不可以的啊。我们读古书啊，孔子上邵正卯，那在今天的时候，孔子犯法，邵正卯有什么罪啊？你怎么可以判他死刑啊？邵正卯的这种花言巧语，非常善变，哎，死的都能说出活的，没有人说得过他，而且都是邪知邪见，孔子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杀掉。啊，在现在没有罪，现在言论自由。你说邵正卯生在今天的时候不会，一定还得到很多人拥护。啊，他要选举的话，一定很多选民。啊，时代不一样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。啊，古时候有古时候的好处，啊，但这防范严格，让你不受冤枉。你现在尤其这个电视电脑还得了啊，小朋友从小啊大概一年级就开始用电脑了，就受严重染污啊。小学毕业在我想象呢就不能回头了啊。我今天听个同学告诉我，好像是今天报纸登的时候有这个世界毁灭的这个时钟啊，好像倒数计时了，世界快毁灭了啊。为什么会毁灭？就是媒体啊，报纸杂志啊，电视电影歌舞啊，这个网络不得了，这个东西足以把整个世界摧毁掉，太可怕了啊。那么也很难得，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人觉悟了啊。请联合国在这个印尼巴厘岛啊开一个会议，就是讨论啊如何来降低现在这个媒体里面的负面的播放的教材啊，能够增加了正面的啊。那么也邀请我去参加，我派我们的钟博士派他做代表，他带我去参加，我这次我不去了啊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做，那当然会议之后联合国一定要成立一个机构来策划来推动啊，要怎样去收集教材啊，要编写这些资料啊，还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，上课的方式，表演的方式啊，这个艺术的这个种种这些，你都要培训人才 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啊。最快我想也得要一年里啊，真干了找我，我会去参加啊。所以这个第一轮的会议我不参加啊，以后有后续的啊我会帮他忙啊。应该啊怎么个做法啊。那么纽约那边的联合国最近也有一个很好的动作啊，他们想在世界上建立和平示范城市，用一个城市来做一个世界和平示范啊，这个很难的。那么今年我也有意思去访问纽约的联合国，我就劝导他们，这个示范城最好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啊都有一两个示范点啊，希望的是能够广泛的推展啊，这是好事情啊。我们认真努力去做的，这个世界毁灭的时间呢会慢慢往后延，会延后。如果不做，那这个时间会提前，很麻烦啊。所以报纸上登这个新闻呢是好事情，让大家都有警觉性。底下一个问题，请问受了菩萨戒有哪些好处与坏处？现在受菩萨戒好处没有，坏处也不大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根本就没有受到菩萨戒啊，你只是在上装个样子啊，实质上完全没有。所以受戒而不得戒啊，不要说是菩萨戒了，连五戒你都得不到。那五戒受的时候你真得到了吗？你真得到了就做到了啊，你没有做到啊，就说明你没有得到啊啊。所以那是个样子啊，形式啊，没有实质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个世界才有大灾难啊，这个佛道都没有了，都是假的啊。庙盖的再大，这从前我们的老师常讲，有庙无道啊，不能兴教 啊，真有修行人才行啊。但没有真正修行人，那就是形象，形象无济于事啊，不能改变这个环境啊，不能改变。所以必须真正修行人啊。那么现在真正修行人有没有呢？还是有。如果没有，这个世界早就完了啊。有少数啊，大概多半都是居士在家修行啊，真有成就啊。你看现在往生的在家居士多啊。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很感慨地跟我说，他说你看我们古时候啊，这个民国以前啊，中国的佛教真正有成就的第一个是出家男众啊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净土宗的念佛往生多。第二个呢，出家女众。第三个是在家男众。第四个是在家女众。你看以前往生的人数，往生的瑞相是这样排列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反过来了啊。念佛往生最有成就瑞相稀有的第一个在家女众，人数最多，瑞相稀有啊。第二个是在家男众，第三个是出家女众，最后的是出家男众，整个颠倒了啊。 这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但是无论修哪个法门，啊，我们念佛往生，最低限度《弟子规》圆满落实。为什么呢？《弟子规》你都落实了，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有善女人，你就取得这个身份了。《弟子规》不能落实，你不是善男子，不是善女人啊。阿弥陀佛想来见你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大众不同意，拒绝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吗？啊，所以他们拒绝你就没办法了，佛慈悲也无可奈何啊。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底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听经之后一直啊改名是错误的，是不孝的，可是自己已经改了许多年，如果换回本来名字手术非常麻烦，但又有人说必须要改，否则地府的生死簿上对不上啊，是说佛后都无法送到啊，我今生必求往生，不求多福，应该怎么办做好？那你就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好，是吧？这个地府里头与你不相干了，这个很好啊，所以是已经改了很多年了，就不必再改回来了。现在改名字是很麻烦，这个全世界都重视户籍啊，所以，你改的时候并不知道，啊，知道的时候已经做错了，啊，那么你就记住你父母给你的名字，啊，就好。下面第23个问题，这植物啊也有生命，为何不在六道轮回之中呢？植物在六道轮回里头，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啊，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啊！啊，你看看最明显的树神。花神、草木神，连小草都有神啊！他那个神是什么？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乎树木花草有神的，是人的灵性呢附在他身上啊！他没有去到别的地方投胎，他以植物，依靠植物啊。他也能够存在，但是没有离开六道啊，是顺于六道里面归于神这一道啊。常慧法师的故事也有一些人知道，但不知道的人也很多啊。他是被北朝鲜的山神啊，把他用个旋风啊把他带走啊，啊，结果带到边界，中国护法神不准许，不准他出境啊，所以这就从天上掉下来，啊，掉下来地下是一堆沙滩沙堆，所以他也没受伤啊，只是衣服鞋子里面充满了沙，就是那，啊，这很真的，一点不假啊，大概总是两三个小时，被风吹了1000多里。啊，山神，啊，300多个山神，想念佛。啊，在中国找一个出家人，做师父来带领他们，就找到了他，找了半年，找到这个比丘尼。啊，以后这山神出现了。8个啊，他就问他，他们承认这个事情是他搞的，他原来不晓得，怎么会莫名其妙的，这一阵风把他吹这么远，吹走了啊，他们就说是北朝鲜的山神代表啊来请他的啊， 他们还请了天神帮忙，结果中国护法神那一关通不过，啊，所以放下来。那么这八个代表也不好意思回去了，所以就当他的护法，跟他念佛。现在这八个山神往生了，啊，你看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他问这山神：“你们当山神多少年了？”三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世间，你们为什么不学佛？他那时候不知道，现在才晓得，啊，就是天上也不怎么好，还是极乐世界好，所以一心一意要求生净土，这透给我们的讯息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你就晓得这个树木花草都有灵，是灵附在他身上啊。但是这是一桩事情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从佛法当中，所有一切植物，不但植物，连矿物都有灵性。为什么？它的体是法性，法性啊有见闻觉知，法性有色声香味啊。所以日本江本胜博士用水试验证明水有见闻觉知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他懂得人的意思。矿物啊，我告诉江本博士说，不单是水啊，泥沙啊，石头，乃至于我们这家里的用具桌椅板凳，只要是物质统统都有啊。为什么呢？物质的体是法性，法性本来具足见闻觉知色声香味，这个是永恒不变，不生不灭啊。所以你好好试验，将来统统会发现啊。所以整个宇宙啊是有机体啊，不是死的啊，它是活的，整个宇宙是活的啊，跟我们是一体啊。你学佛慢慢你就会明白了啊，华严经就是告诉我们这桩事情，整个大宇宙跟我是一，不是二啊。下面一个问题，他说我是专业军人，从事武器研究制造，而且工作环境存在浪费甚至于贪污国家财产的现象。我自己虽然很想脱离这种身份与工作，但暂时很困难，请问怎么办？念佛，三宝加持你就很容易了，哎，你就会心想事成了啊，诚心诚意念佛啊，希望佛菩萨给你一个正当的职业，不要造这些罪业。底下一个问题，所谓明心见性呢，它的境界应以超越阿罗汉，具足某些神通，但在坛经中慧能大师会下成就之人，为何还需要老师印证？这个印证呢，是教学的一种规矩，如果没有印证，每个人都可以说我已经大彻大悟，我已经成佛了，就会把整个佛法呢混淆不清。那为什么妖魔鬼怪都进来了？这个时候人就无所适从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你就不知道了。所以这四乘的重要啊，你一开悟了，谁给你做证明啊？教下的时候大开眼界，净宗的一心不乱都要老师给你做印证啊。所以这是规矩啊，这个规矩建立使大家能够辨别邪正，能够辨别真妄，真正是再来人 啊，佛菩萨再来的，他绝对不会承认他是再来人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说承认我是再来人，那个人也是我是再来人。那我是观音菩萨再来，他说我是阿弥陀佛再来的，你怎么办呢？只有一种状况之下可以，你说出来我再来人，马上就我生了，就圆寂了，这个可以。哎，绝对不是说出来之后还活在这个世界，没这个道理。哎，所以佛给立了这个规矩。哎，他要说他是某个佛菩萨再来，说了马上就走，真的。哎，他不迷惑人，说了不走全是假的。哎，这就有办法辨别了。哎，我们遇过很多，说了都不走。嗯，这需要老师的证明。就像现在在学校念书，博士论文通过了，一定要拿到证书，啊，给你做证明，这个社会大众啊才会承认你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十六个问题，就是昔日世尊敲鱼头三下，成佛之后还要头昏三天，请问成佛之后业障能消除吗？这个公案应如何理解？这是讲因果报应。佛是不是能真正消除的？能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做给大家看，告诉你冤冤相报，成了佛还是要受，何况你还没有成佛，那你就好好谨慎。哎，但是成佛之后呢，这报就很轻啊，不重啊。没有成佛，那报的就很重啊。所以这个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世尊是示现给我们看，所以是定义佛都不能消除啊，这是特别强调啊，不可以造恶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，是否必须返回到娑婆再受苦受难，才能尽自己啊，才能够能了尽自己所造的罪业？那倒不是，受苦受难是必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受苦受难是教学，是教化众生的手段。哎，如果佛菩萨再来不受苦受难，人家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好啊，我不如你啊，你能做得到，我做不到啊。”佛菩萨那么一表现，哎，你能做到，我也可以啊。使大家这个疑惑的念头断除，啊，觉得说我这一生也能成就，啊，给人很大的鼓励，用意在此地，啊，所以他那个受苦受难是不是真受呢？他身见都没有了，谁受啊？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，问题解决了，啊，阿罗汉以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虚脱环就做到了啊。那后金刚经后面呢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那是菩萨境界，那个就高了。哎，见是什么呢？念头啊，念头都没有了，他现在这个相不执着，他念头还没断呢。那念头断的时候，那就大菩萨了啊，化身菩萨了。我们一般讲是破四见的，破四相的是虚脱环，破四见的是初住菩萨啊，华严经初住菩萨啊，就是初性位的菩萨，那境界不相同啊。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做实现教导我们的啊。那像慧能那特殊，他一下放下，一下放下的时候，他一下就至少是达到十地菩萨，那个太高太高了啊，那就全都超越了啊。问题是你肯不肯放下？ 你要肯放下，马上就成佛了。啊，关键就在放下，放不下，放下得大自在。啊，所有一切都是唱戏表演的，在舞台上表演受苦受难，后台到后台去看看，若无其事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